我们今天进入小羊中文启蒙圣经通读的第14天，我们要来读创世纪的40到42章。我们看到约瑟被卖埃及，约瑟被关进监狱。我们前面讲了约瑟，从这里开始，约瑟是创世纪的一个主线。那么在这里，约瑟在监狱里面呢，神给他送来了酒政和膳长法老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给法老递酒的，一个是给法老做饭的。他们都因为得罪了法老，也被关了起来。孩子们，法老，他是埃及的国王，义是所有人之上。在法老看来，所有人都是他的子民，都是他的奴仆。那么埃及人呢，也尊法老不仅是他们的王，他们也认为法老像神一样。所以我们看到，神将约瑟带到埃及，神将约瑟也允许约瑟被关进监狱，神也带来酒政和膳长。上帝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在这三章当中看到好多梦，酒政做梦，膳长做梦，后面法老还要做梦，梦都是出于神。我们哪怕晚上的我们的梦境都是出于上帝，白天我们的所思所想其实也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那么解梦更加是出于神，他的旨意，不是人能够测透的。就像40章，约瑟说第8节，解梦不是出于神吗？所以这时候酒政和膳长他们各做了一个梦，好像呢很相似，但是解梦的结果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约瑟说酒政的梦呢是个好梦，那个代表着酒政，他在3天之内就要被放出来了，就要被放出监狱，官复原职，重新去做官。那么膳长的梦呢是个噩梦，是个噩梦，因为他在3天之内就要被砍头，就要被砍头。所以后面的事情的发展呢，真的像约瑟所解的那样，酒政被放了，膳长呢被杀了。但是呢，约瑟呢是想让酒政来帮他，想让酒政呢在法老面前呢为他求情，把自己也救出去。但是呢酒政忘了，所以你看到酒政怎么突然间把这个事情给忘了呢？按照道理约瑟是他的救命恩人呢，但是就是忘了，为什么要忘呢？就是因为时间还没到，约瑟还要在监狱里面待多一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要等2年之后呢法老做梦，所以41章呢就讲到过了2年，约瑟又在监狱里过了2年，然后法老开始做梦。法老做了2个非常奇怪的梦，然后呢他也叫一些他的术士，法老下面也有一些术士，这些术士呢可能就是一些魔术师，也有可能呢真的有一些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呢一定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邪灵的能力。那么这些术士呢他们无法解梦，这时候的酒政，才想起约瑟，说约瑟解梦解得好，所以呢法老就把约瑟招来，当然神安排的就是这个时间约瑟来到法老面前替法老来解梦。这个梦境呢不得了，这个梦呢预示着将来埃及，在14年当中的，重要的14年的国运，因为我们知道埃及是个农业大国，尼罗河每年很多次的泛滥造成那里的土地很肥沃，但是法老的梦，预示着将来埃及要有7个丰年，他们常常有丰年的，丰年不稀奇，但是关键还要有7个荒年，而且这7个荒年会把前面7个丰年的，那些出产都要被吞吃掉，所以这是非常了不得的，荒年在一个以农业为生，为主的一个国家当中，如果连续的7年的饥荒，那是要灭国的。所以约瑟这个解梦就非常的关键，如果能够预先知道呢就能预先做好准备。所以约瑟就讲到了，他说要把7个丰年的时候把那些出产要储存起来，来预备荒年。 那么法老非常的高兴啊，就提拔约瑟啊，约瑟被提拔为法老一人之下啊，万人之上的宰相啊，不得了！约瑟从一个监狱的囚犯，从要被卖为奴的这样一个悲惨的命运啊，一跃而升，变成埃及这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宰相啊。他也在埃及娶妻生子啊，生了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啊，神这样的一种转变啊，神的旨意要如此成就啊，是因为啊要带领以色列他的百姓啊进到埃及啊，因为就如同他向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所预言的那样，他的后裔要在埃及寄居400年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42章，所以全地都在闹饥荒了，但是埃及却有粮，所以约瑟的弟兄，就是雅各的这些哥哥们，就要下埃及去买粮食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何等的奇妙啊！经过了差不多10年，差不多已经10年的时间，约瑟被卖已经10年了。在这个10年当中啊，卖弟兄的这样一种罪疚啊，我相信时时刻刻的啊，在啊侵袭着啊这些哥哥们的心，让他们心痛不已啊，给他们觉得很内疚，也让雅各一直在生活在痛失爱子的这样一种悲伤当中。那么经过10年，他的哥哥们来了啊，当然他们哥哥们认不出约瑟，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如今约瑟已经成为埃及的宰相了啊，但是约瑟却认识他的哥哥们。所以从这42章开始，有好几章呢都是来讲到啊，他们来买粮，好几次的买粮，而约瑟呢要不断的来试探他哥哥们的心啊，就是约瑟他不是为了要报复他的哥哥们，而是要啊希望他的哥哥们能够看他的哥哥们有没有认识到当年所犯下的罪啊，有没有悔改。其实这对他的哥哥们是一种挽回，是一种帮助。当约瑟的哥哥们来到约瑟面前伏伏拜他的时候啊，这就应验了约瑟之前被卖之前所做的那样的梦啊，神的旨意真的是何等奇妙。那么约瑟在第一次的时候呢，就开始要试探他的哥哥们，说他们可能是奸细，说他们可能是不诚实的啊，然后呢因为便雅悯没有跟着起来啊，就说你们除非要把你们的小兄弟要带过来，才能证明你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啊，是诚实的。那么你们要放有一个人要在这里做人质啊，西缅就做了人质，然后你们可以把粮食先买回去啊。但是约瑟呢，却又把钱呢又还给他们啊，又把粮食装满了之后呢，其实也没有拿他们的钱啊，银子仍然归还给他们。所以就让他们的哥哥们觉得琢磨不定了啊。第一个啊，就这个人为什么要把银子归还给我们呢？啊，没有拿我们的钱呢？啊，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我们回去怎么跟爸爸来啊，老父亲雅各来交代呢？因为这个10年，雅各一直在痛失约瑟的这样一种情绪当中，他一定把对约瑟的爱都倾注在便雅悯的身上。因为雅各之所以爱约瑟和便雅悯超过其他的儿子，因为他爱谁啊？爱拉结。那么该如何跟雅各去说呢？啊，所以果不其然，当这些哥哥们回到迦南地跟雅各说他们的遭遇的时候，雅各怎么说？雅各说，我的儿子不能够与你们一同下去啊，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了，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约瑟使用啊这些事情，可能约瑟是想要试验他哥哥们的心，但是神使用啊约瑟的这项一些来回的试探，不仅是要让他的哥哥们悔改，更加重要的是要让雅各的心苏醒。不要忘了雅各是谁呢？雅各是要承受亚伯拉罕以撒之约的耶和华的仆人。神讲得很清楚，神说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而且也要把迦南全地要赐给你，你还要成为多国的父啊。这样的一个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的这样一个应许是神赐给雅各的。但如今这个10年，雅各的心 有没有沉浸在这样的应许的确信和平安当中呢？没有。而是因为约瑟的好像突然的死亡啊，他哥哥们回来说谎，说约瑟被野兽吃了，这样突然的死亡让雅各好像人生整个人生没有了意义和目的啊。雅各觉得现在如果便雅悯再出事，那我就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完全忘了上帝有应许，上帝应许你的后裔要如此繁多啊，生养繁多，国度要从你而出。但是雅各这时候呢，觉得好像如果约瑟没了，便雅悯没了，那他的整个的人生啊，像就破灭了，这个整个的人生的意义就价值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十年雅各的心是昏昧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约瑟的哥哥需要悔改，第二条线索是雅各的心需要恢复注目在耶和华的应许之上。所以这段故事啊，非常的起起彼伏啊，高潮迭起，约瑟从一个极卑贱的人啊变成极尊贵的人，而整个全地的荒凉饥荒啊，才导致雅各他们要下埃及去买粮。这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神的计划啊，什么叫做上帝的计划？他安排万事啊，让万事在合适的时间来发生啊。在神的计划要实现两方面的目的，我们反复讲，一方面是神的救赎，一方面是上帝的审判。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旨意如何的成全。所以也愿啊，上帝在我们这些孩子，在这些我们这些家庭身上的旨意成全。因为他既然拣选你的父母做基督徒，他既然让你那么小就读到圣经，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啊！愿他的旨意成全，愿神的话语扎根在我们的心里面。感谢主。